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要再一次来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人。主，我们就欢迎你的灵不住的来引导我们。主，也让我们听见你声音的时候就能够成为一个顺服的人。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虽然许多时候好像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是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圣灵会不住的来提醒我们，来催逼我们，来开启我们，就让我们有一个愿意听也愿意顺服的心。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就从撒母耳记，我们先翻到撒母耳记的第七章。好，撒母耳记的第七章，我们从撒母耳记的第七章十五节，好，就最后几节，我们一起来看。撒母耳平生做以色列的士师，他每年巡行到伯特利、吉甲、米斯巴，在这几处审判以色列人，随后回到拉玛，因为他的家在那里，也在那里审判以色列人，且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撒母耳记里面所谈到的这一位先知撒母耳，他上次我们提到过，撒母耳不但是一位先知，他是一位祭司，也是一位什么，也会是一位士师。那么撒母耳呢，他在做以色列士师的时候，那圣经上给我们提到了好几处很重要的地方。好，在这里特别提到了三个地方，伯特利、吉甲还有什么米斯巴，这三个地方，这是撒母耳常常在这边进出的地方，常常在这里审判以色列的地方。那么这三个地方非常的重要。好，在旧约里面我们稍微来回忆一下。好，大家知道伯特利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是雅各怎么样呢？他在旷野的地方，他枕着一个枕头睡觉的时候，他梦见什么天使上去下来。那么伯特利另外一个名字叫做什么呢？神的殿，天的门。所以这是一个与神相遇的地方，伯特利。那我们再来看吉甲是什么地方。吉甲呢，我们记得呢，这是一个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曾经在吉甲的地方受割礼。好，那么受割礼的时候呢，神就跟他们说，要把他们从过去在以色列人在埃及的羞辱来除去的地方。所以吉甲这个地方，这一个地名，我们也看见是一个什么，是把羞耻，过去的羞耻要除掉的一个地方。那么吉甲这个地方也非常重要，我们下礼拜还会再看到这个吉甲这个地方。好，那我们再看第三个地方，就是米斯巴。好，有没有哪一位知道米斯巴在圣经里面这个米斯巴这几个字的意思是什么？刚刚我们提到伯特利是什么？神的殿，天的门。我们提到吉甲是什么？把过去的羞辱除去的地方。那米斯巴呢？好，我们讲到米斯巴的时候，好，我们先翻到创世纪好不好？因为米斯巴在旧约，或者是说在以色列旷野的时候，米斯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他们过去要进入迦南之前，米斯巴也是一个以色列人安营扎营非常久的地方。好，他们在以斯巴这个地方在扎营安营的地方。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米斯巴。好，那我们先翻到创世纪的第三十一章。好，创世纪的第三十一章，我们来看一下米斯巴，我们就可以明白米斯巴这个地方它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创世纪第三十一章，我们一起看49节，但是我要从48节开始来念。好，这48节的地方就讲到，其实当年的雅各他被神启示，他要跟他的舅父拉班，要脱离他的舅父拉班。换句话说，当时的雅各他是带着他的两个妻子还有他的东西，等于是逃离他舅父的家里面。后来呢，他的舅父拉班就来追他，因此追到的时候，他们就在那里有一个立约。我们一起看48节。 拉班说，今日这石堆做你我中间的证据，因此这个地方名叫加累德，又叫米斯巴，意思是说什么呢？我们彼此离别以后，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鉴察。所以这米斯巴可以说这个地方是一个鉴察的地方，是一个立约的地方，是一个好像在这里要鉴察，也是好像在耶和华在你我中间鉴察，在你我中间有审判有判决的一个地方，这是米斯巴。好，那我们再翻到撒母耳记上。好，撒母耳记上的一个米斯巴，大家不晓得还记不记得上个礼拜撒母耳记就是第七章的地方，我们一起来看。好，第七章的第五节，撒母耳说，要使以色列众人聚集在米斯巴，我好为你们祷告。他们就聚集在米斯巴，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当日进食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于是撒母耳在以斯巴审判以色列人。所以我们看在这米斯巴这个地方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是什么？是有带着这个名字，就是讲到神在你我中间做证据、做审判、做鉴察。那么他们也常常在这个米斯巴的地方，也就是撒母耳在这个地方审判以色列人的地方，是打水浇在米斯巴的地方。等一下我们还要看见米斯巴，还有等一下还要看到一个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好，那大家就记得这三个地点。好，如果我们这堂课要考试的话，这三个地点我都会考试的。我是最会透露那个秘密的老师，要考试一定告诉你答案的，事先跟大家通知一下。好，那我们今天呢当我们看到这个撒母耳的时候，那么我们要看到撒母耳记的第八章。好，那么撒母耳当时的这个撒母耳，他常常在那里审判以色列人，并且他也在神的面前筑坛献祭在神的面前。那么但是撒母耳呢，前两个礼拜我们很快的都提到撒母耳的出身，我们也看到撒母耳在年幼的时候，他就有一个能够聆听的耳朵，常常听见神对他所说的话语。那么我们也看见撒母耳呢，当他听见神话语的时候，他总是可以说是几乎是100%的顺服遵行。好，那因此他也是很准确的可以把上帝的话语表明出来。那么撒母耳呢他在神的面前就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先知，他也传达上帝的话语。不过呢，我们今天就看到撒母耳的年纪大了。好，撒母耳的年纪大了，那我想当一个人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好，当然了，像摩西活到多少岁啊？摩西120岁，对不对？好，摩西呢到年纪大的时候，年老的时候，圣经上也给我们提到摩西的眼目都没有昏花。好，摩西就是什么，也没有人知道他到底被安葬在哪里。好，那么是神亲自为他来安葬的。那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人到年纪老的时候呢，那么有一些人眼目不昏花，好像摩西一样。好，其实雅各年纪老的时候，好，雅各是什么？扶着杖头来敬拜神的。好，那么但是人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看见年纪老迈的时候，在撒母耳记里面所提到的另外一位祭司以利，他到年纪大的时候却是怎么样呢？却是灵里面混沌了。好，也不常听见神的默示，也不常有上帝的话语。那么因此年纪大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看见好像年龄会成为一个拦阻，不但年龄会成为一个拦阻，如果身体又不好，又跟神的关系没有好的时候，那年纪大的时候就有一点可怜。我记得我母亲曾经有说过，我母亲说，我常常向神祷告，求神让我能够像摩西跟雅各一样，能够活得久一点，而且到年老的时候可以眼目不要昏花，灵里面能够清醒。那我觉得这也是如果 果我们觉得自己年纪大，我们要常常做这样子的一个祷告。那我们在年纪大的时候呢，像撒母耳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当他年纪老迈的时候，他就会碰到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虽然是很实际的，但是呢，这个问题也在他的心里面也给他带来了一些的难过跟伤害。好，就是年纪大的时候，撒母耳就开始被以色列的百姓，被这一群他在那里以色列人当中做士师审判，在那里帮助他们征战，在他们那里为他们祷告，把神的话语告诉他们的这个撒母耳，就开始被以色列人感觉到什么轻视了，在那里藐视他了，在那里觉得你年纪太大了。所以圣经上呢就告诉我们说，当撒母耳年纪老迈的时候，而且呢他的儿子也不行他的道，好，又在那里贿赂屈枉正直，所以以色列的长老们就来到撒母耳的面前，就对撒母耳说，你年纪老迈了，提醒他你年纪老迈的，你的儿子也不行你的道，好，所以呢我们要向你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来管理我们。换句话说呢，他们觉得撒母耳什么，你已经不能够再做我们的领袖了，我们要向神求一个王来带领我们，因为你年纪老了，你的儿子也不像你一样。好，那我们就看见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就想到上个礼拜我们有一位以色列来的讲员叫 Doran， 好，他在我们一开始在这堂课里面就讲到什么，就讲到灵一个 spirit 的问题，还有讲到实际的问题。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个撒母耳呢，在实际上面好像看到表面上的问题呢，年纪大了，儿子不孝顺，所以以色列的百姓要立一个王。可是我们看见在 spirit 里面，在灵里面，好，我们却看见呢，圣经上就讲，当他们在这里说的时候，撒母耳当然心里怎么样呢？很不喜悦，他们说要为我们立一个王，好，那也不喜悦。那我想在那个时候，撒母耳心里一定非常的难过，好，觉得说，哎呀，这些百姓都不要我了，好，那有的时候年纪大了，可能会有这种感觉，儿女都不要我了，觉得我没有用了哈。可能你年纪还没那么大，你现在也有这种感觉了。当你的孩子到什么青少年大学的时候，哇，有时候也许你也觉得，哎呀，怎么好像我都没有被需要的感觉哈。那撒母耳呢，他也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我们就看见，那么当他不喜悦他们说要立一个王来治理我们的时候，感谢主，撒母耳还就来到主的面前，好，来到神的面前，就向神来祷告。那我们就看一下神的回答，我们就知道他在那个时候心里面有多大的难过。好，当他在那里祷告的时候，神就对撒母耳说，我们一起看第七节，好，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我们就看见在这里，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撒母耳是被厌弃了，被别人藐视了，好，可是在真正实际上呢，神跟撒母耳说什么，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我们在这里看到两件事情，如果我们今天要讲内在医治的话呢，我们就看见这个撒母耳呢，神在这里做了他的内在医治，好，因为什么，他被厌弃了，他被什么，他被拒绝了，他因为年纪，因为他的家庭的状况，他被拒绝了。可是神在这里安慰他，他说什么，神跟他说，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我们就看见神在这里做医治的工作，神要告诉撒母耳，把那个真正的原因讲出来。那么第二个，我们看见神在那这里做医治工作的时候，是神把撒母耳所受到的厌弃归在神的身上。所以神在这里对撒母耳说，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什么，厌弃我。我们就看见神为撒母耳来担当了这个厌弃，来担当了厌弃。因此我们就想到在以赛亚书53章里面，好，以赛亚书第53章，特别今天早上我们还有领受圣餐，对不对？好，当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就常常会想到以赛亚书53章里面就描写到那个主所为我们 所承受的压力，所承受的气绝哈。大家记不记得以赛亚书53章里面讲到主所为我们承担的工作什么呢？他说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他被藐视，我们的主被藐视，因此他能够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就让我们看见神亲自的替撒母耳来承担他的背弃，来承担他的忧患，来承担他的痛苦。神在那里做了一个非常棒的医治的工作，内在的医治。阿们。好，因为我们班上有一些人在上内在在上课，所以我们就看见说神真的在我们当中常常愿意用他自己来代替我们的我们的不足，我们被厌弃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感谢神，一个真正来到神面前认识神的人，肯跟神祷告的人，神都愿意来担负你的忧患。哈利路亚，神不会离弃我们，人会离弃我们，人会轻视我们，人会藐视我们，但是神不轻视我们，不藐视我们，他还愿意替我们担当。哈利路亚。但是呢，我们要懂得什么？我们要懂得像撒母耳一样，愿意来到神面前来跟他呼求，来跟他祷告。你知道被人厌弃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常常有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愤愤不平，很想为自己来申辩几句的那种那种心态，不知道你有没有？起码我是有哈。那有时候你心里很想，哎呀，能够站起来说几句话哈，或者来为自己分辨一下。但是呢，感谢主，撒母耳都没有做这件事情，他乃是什么？来到神的面前告诉神。所以我们看见他就领受了神在他身上的医治。那么当这里我们就看见神也指出来以色列百姓表面上的问题是要有一个王，但是实际上他们是什么？他们是没有办法去怎么讲，就是说这些以色列百姓好像他们已经越来没有办法去接受一个看不见的形象的王，看不见形象的神来引导他们。所以他们一比较起来说，哇，那个邻邦的那些族群啊，他们都有什么？都有王来治理他们。所以他们这个看不见的神要做他们的王，他们不要，他们要一个什么？他们希望能够有一个实实在在能够看见的神来做看见的王来做他们的王哈。所以神在这里就特别的来告诉他们，警告他们。那么但是呢，神也对这个撒母耳说，你呢，你就去按照他们所说的啊，就把这就给他们给摆按照他们所说的去做好。那么但是呢，神也跟他说，你可是你要警告他们，告诉他们他们求王的这件事情呢，其实求王不会给他们带来好处。如果他们不要神做他们的王，求王这件事情反而会让他们成为被捆绑被辖制。好，但是呢，其实神我们看到这个耶和华神在以色列人当中，好，神有没有愿意要为他们立王呢？有没有？有没有？好，其实神愿意他们中间是有王的，神愿意他们也成为什么？也成为一个国的。好，那我们一起，我们看到创世纪第17章，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第17章。其实在神的应许里面，神老早就已经有一个心意，他的百姓以色列要成为一个国家，以色列需要有一个王。好，但是呢，不是用人的方法，乃是用什么？上帝的方法，神的方法。所以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17章啊，我们看一下第17章的17章，我们就从第一节开始看啊。创世纪第17章第一节，亚伯兰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亚伯兰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我 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便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下面我们一同来念：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是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神。这是创世纪里面神就对亚伯拉罕所说的话，一个应许，一个心意，一个上帝的计划。神对亚伯拉罕说，我要你做多国的父，我也要让国度从你而出。那个时候还没有国嘞，只有什么一个族群。好，那我们现在看见说，所以这是上帝的心意，国度要从你而出，还有说什么君王要从你而立。所以我们看见在神的心意里面，神其实神是愿意以色列要成为一个国，并且有君王的。但是这个君王不是神人的方法，乃是什么？神的方法。神愿意自己成为他们的神，成为他们的君王。但是以色列的百姓他们不肯。那么因此呢，神跟他们说呢，你们现在地上的王会怎么样呢？那地上的王呢，我们仔细想想看呢，这一段经文就讲到，其实地上的王对他们是一个辖制。他圣经上特别讲到说，你们的儿子啊，要为这个王呢来赶车，换句话说什么，做他的车夫，做他的仆人。好，那个王呢，你们的所耕种的田地，好，都要归给他。好，那十分之一要归给他，你的羊群也要归给他。好像我们今天讲奉献十分之一，那以前的那个王也是什么，那个财物也要归给他。你的仆人，你的婢女，你的甚至于你们的女儿也要给这个王来效力。所以我们看见那个王是什么，是来辖制他们的，是来辖制他们的。但是我们却看见当这个撒母耳那个把这些事情告诉百姓的时候，居然圣经上讲到以色列人呢不肯听撒母耳的话语。他们说，不然我们一定要立一个王，好像那个小孩子在跟那个父亲耍赖一样，不行，不然我们一定要一个王，我们需要有一个王来管理我们，像别的国家一样，我们需要一个王来带领我们来征战。好，所以就在这样子一个情况里面，那神就说，好吧，那我就为你们立一个王。那么我们就看见当神要为他们来立王的时候，其实不只是在撒母耳记里面有给他们这样子一个警告跟一个教训。好，我们也看见在生命记的时候，神也在那里给他们教训，好，也给他们教训，也给他们有警告。我们就一起翻到生命记的第28章，好，生命记的第28章，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的第28章的36节。好，耶和华必将你和你所立的王领到你和你列祖素不认识的国去，在那里你必侍奉木头石头的神。换句话说，当他们求立王的事情，而且这个王呢不在那里遵行耶和华吩咐的时候呢，神说那个咒诅就会临到。好，那我们再从这个立王的事情里面，我们再翻回到民数记第24章，民数记第24章，哈，民数记第24章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立王的事情，哈，我们看见第24章的第7节，哈，神当年对这个那个本来他们的邻国有一个王叫巴兰呢，要去咒诅以色列这个国家跟国民。那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大家记得吗？那个时候本来那个先知巴兰要去咒诅的时候呢，他在咒诅的当中，神改变了他口中的话语，所以把咒诅反而变成什么？变成一个祝福。所以当他在咒诅变为祝福的时候，他反而在那里提 提了一首诗歌来称赞来称颂，讲到这一个以色列，讲到雅各的后代的状况，他说他的王必超过雅甲，他的国必要振兴，他的王超过雅甲，他的国必要振兴。那么我们再看到生命记，我们再看到生命记第十七章，生命记第十七章里面，所以我们知道其实立国立王的事情是在神的心意里面。我要再一次说，要按照上帝的心意，不是按照人的心意。所以我们看一下生命记第十七章里面讲到立王，如果按照上帝的心意来立王的时候，情况会是怎么样呢？我们看一下生命记第十七章十四节，他说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像四围的国一样。你看这是什么预言性的话语，他们现在真的是到了，已经到了这块地图上面啊。但是神说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那么特别对这个王还讲到什么呢？刚才我们提到神警告他们，如果这个王不能够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他就会什么把苦工啊，把劳力啦，把一些那个重担啊就加在你们的身上。但是这个王呢，如果是神所拣选的，那我们就看见圣经上也对这个王说，不可以为自己加添马匹，不可以使百姓回埃及，不可以为自己多立飞兵，也不可以为自己积攒金银。阿们。好，所以我们看见真是在神心意里面所立的王，是所拣选的王，其实是对百姓什么有好处的，因为他的心中有神。好，那我们再看一下真正在神面前被神所立的王，他还要做哪一些事情呢？这个跟我们整个撒母耳记都很有关系啊。我们看一下十八节，十八节，他登了国位，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的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存在他那里，要平生诵读，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偏左偏右，离了这诫命，这样他和他的子孙便可在以色列中，在国位上年长日久。换句话说，这一个王被神所拣选的，要去遵神话语的这一个王，还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呢？要常常把律法书放在他的里面，常常要记得上帝的话语，按照上帝的话语来做。那么圣经上说是什么？这个约书是要不但立位人有，王也那边也需要有一个。所以我们那个读旧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很多时候都提到那个王啊，他说在什么圣殿里面，圣所里面忽然找到一个约书，他们就什么呢，就有祭司还有那个来教导他们怎么样来怎么样来遵行上帝的话语，怎么样来明白上帝的话语。这就是圣经上已经给我们放了一个例子在那里，以这是上帝的心意啊。好，那我们再翻回到撒母耳记，好，那我们翻回到撒母耳记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神就告诉撒母耳，你就按照百姓的心意去做，好，那我也会在他们中间去选择一个选择一个人要立他起来成为这一个王。神在那里安慰撒母耳，神在那里也告诉撒母耳当如何而行。那我们就看见神所拣选的这一个人呢，圣经上就告诉我们，这个人其实就是扫罗。扫罗呢，就是神所拣选第一个以色列人的王。好，那我们看这个扫罗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扫罗还没有做王以前，扫罗的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人呢？按照家谱说，圣经上讲到扫罗是便雅悯支派的人，便雅悯支派的人，在那个撒母耳记上第九章里面，他 告诉我们扫罗几件事情。按照家谱说，他是便雅悯人。你知道便雅悯啊，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里面算是什么最小的一个支派？好，便雅悯这个支派是最小的，他的人数也非常的少。好，那那么还有呢？我们看见这个扫罗呢，他的家境不错。好，那么圣经上有告诉我们说，他是一个大能的勇士。那什么叫做大能的勇士呢？按照圣经里面的小字就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想到大能勇士应该是怎么样，很会很会打仗的。好，那但是呢，圣经上在这里 给我们的小字有记载，这个扫罗呢，他的这个大能的勇士还包括一件什么事情呢？是一个大财主，所以什么家境非常的富裕。扫罗是在一个这样子的家庭里面。那圣经上也跟我们讲到这一个扫罗呢，按照他的仪表来讲，圣经上跟我们形容到，好，这个扫罗呢健壮而且怎么样俊美，换句话说这真的是大能勇士，又有才，好，钱财，又有什么身材，好，有钱财，有身材，好，这个身材健壮俊美，好，那我们也可以看见，那圣经上还有跟我们讲到说，这个扫罗呢，他长得个子也非常的高大，后面我可以讲他身材又高大，好，无人可比。好，那我们也看见这个扫罗呢，他也是一个非常讲到他的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好，那这个扫罗呢，我们也看见他也是一个非常会做事的人，好，非常做事会做事人，他很会帮他的父亲来做事。那我们看见说，当他的父亲丢了几头驴子的时候，那他就去尽心的去帮忙找驴子。好，找驴子的时候，哇，找了，你看圣经上说他去找驴子的时候又经过山地，好，这个山地找不到，又到了另外一个山地去，他非常的尽责，好像就是非要把这个驴子找到一样。所以我们看见其实扫罗他是一个怎么样，做事也非常周密，他也非常尽责的一个人。好，然后呢，他还要到最后实在找不到了，他说什么，哎呀，我们还是赶快回去吧，免得父亲为我们忧心啊。所以你也看到他也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一个人啊。那么可是呢，就在这个时候，他的仆人就跟他说，哎呀，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地方呢，舒服这个地名叫舒，不是很舒服的舒服，是舒，咬字不清楚，舒服到这个地方呢，他说这个地方是什么呢？这个地方呢有一个神人在这里。好，我们要不要去问问看这个神人，可以把我们应当走的路来指示我们。那弟兄姊妹，我们从这里也看见，好，当年我们现在叫先知，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先知在早期的时候是怎么样来称呼他们呢？我们一起看一下。好，第九节，从前以色列人中若有人去问神，就说我们去问什么先见去吧。现在称为先知的，从前称为先见了。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见，先知在过去叫做什么先见。好，那先知在这里就给我们看到先知的另外一个职分是什么，就是有人要去问神的时候就去问先知，就去问先见。换句话说，这个先知是人看到他的时候，也另外一个词句就叫神人，就是说我们要去找神就问先知就可以了。可见什么，先知对一般的人来讲，他们就好像神一样，所以叫他们什么神人，叫他们神人。好，那么先知在他的身上呢，也有他们的如果我们现在在新约里面，我们看见先知的时候，我们知道先知也有不同的他们先知是有职分的，先知也是什么有恩赐的，先知有恩赐的哈。那我们就在这里，我们就看一下先知的恩赐的职分，也从扫罗跟撒母耳的这一段的故事里面，我们能够看。好，那么我们就看见说，当他们去找撒母耳的时候呢，好，我们就 先看到第十五节，扫罗未到的前一日，耶和华已经指示撒母耳说，明日这个时候，我必使一个人从便雅悯地来到你这里，你要膏他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他必救我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因我民的哀声上达于我，我就眷顾他们。那我想请弟兄姊妹，告诉我一下，好，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讲到撒母耳，我们上次说到他是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先知，在圣经在这一段里面就讲到撒母耳呢，在前一天，就是扫罗来到这个地方的前一天，好，神就已经对他说，明天这个时候有一个人是从便雅悯地的地方来的，这一个人呢，你要膏他做我民以色列的君。好，前一天就神就对他说了，所以这个前一天就对他所说的话，我们通常在这里讲到，这叫做什么？这叫做预言 prophecy。好，叫做预言 prophecy。好，那我们再问大家一下，当前一天撒母耳就知道明天这个时候会有一个人从便雅悯地来，那我们现在用圣灵给我们的九种恩赐里面来看的时候啊，请问这是哪一种恩赐显明出来？ OK， 我先讲一下，圣灵的九种恩赐里面分为三大类型。第一种叫做启示性的恩赐，启示性的恩赐包括智慧的言语，包括知识的言语，包括辨别诸灵的恩赐。第二大类的恩赐叫做能力的恩赐，就包括了信心的恩赐、医病的恩赐、行异能的恩赐。第三大类的恩赐呢，叫做话语性的恩赐，话语性的恩赐呢，就包括了说方言、说预言，翻方言，这是跟讲话有关系的。好，那我现在再问大家一下，这样 听清楚了。好，那圣灵的九种恩赐里面，这一个恩赐叫做什么恩赐？对对对，启示性的恩赐，启示性的恩赐类。那启示性的恩赐里面有智慧的言语，有知识的言语，还有什么分辨诸灵。好，那请问这一个现在讲的这一段是智慧的言语呢，还是知识的言语呢，还是分辨诸灵的恩赐？一问就问。好，那我再讲一下。好，所谓智慧的言语，就是事情还没有发生，但是呢即将会发生，或者即将神会显明的事情，叫做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是过去已经发生，现在正在发生的，叫做知识的言语。好，那再问大家一下，这个是什么呢？这是智慧的言语。对了，100分。好，这是智慧的言语。前一天神就已经启示了，事情还没有发生，神就显明出来了。好，所以这是叫做智慧的言语。那么通常呢，虽然讲到是智慧的言语，但是呢大部分的时候，我们得着这智慧言语的时候，是有几个途径跟管道进来的。那么这个途径跟管道呢，是怎么样能够得到这智慧的言语呢？大部分除了神亲自从耳朵里面告诉你，或者神从意念里面告诉你之外，那么这个智慧的言语进来的途径是什么呢？是从异梦意象里面来的。好，所以有些人像那个圣经上虽然这里并没有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撒母耳呢到底是做了一个梦呢，还是看见一个意象，但是神呢什么对他说了话。好，可是我们就看见说这个进来的途径可以神亲自所说的话，或者是透过意念，透过你的思想告诉你，或者是透过意象，或者是透过异梦，能够进来。那么当你把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呢，就叫做预言了。这样懂不懂我的意思啊？所以我们看见我们领受启示性的恩赐，虽然叫做智慧的言语，但是智慧的言语进来的管道是从意象、异梦、上帝的话语，或者是上帝的话语可以有听得见的。好像撒母耳那天神跟他说，呼喊撒母耳，撒母耳，好，那个是很实际肉耳听见的，或者是在你的心思意念里面神给你这种的 启示。可是当你用你的嘴巴说出来的时候，那就叫做预言了。所以圣经上虽然讲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但是说出来就变成 prophecy。 但是智慧跟知识的言语基本上这是那个管道进来的不同，有一些的不同，这样子不晓得解释明白吗？好，希望大家能够比较清楚一点。好，那我们再继续看到，好，所以当神指示撒母耳，当扫罗来到他这里的时候，那这一段的经文就很有意思啊。那么因为扫罗已经知道神要高这个便雅悯支派的扫罗为王了，所以当这个撒母耳呢就已经开始预备了。预备什么呢？当时圣经上就告诉我们，他就已经预备了肉，对不对？好，这也蛮好玩的，就预备了那个肉，要让这个扫罗来的时候可以吃。好，所以他就有一份祭肉。所以我们知道过去的王哈，他在承担这个职责的时候，或者是要被高抹的时候，圣经上常常都说什么，他们要吃祭肉。好，祭肉。所以我们就看见在这个地方撒母耳已经有预备好了。那么扫罗来的时候，他也算是很谦卑一个人，他说我的支派是什么？是以色列人中间最小的一个支派。好，是便雅悯支派，是一个小的支派。但是呢，撒母耳就在这里，跟他有这一段的对话。好，那么我们看一下第27节，二人下到城角，撒母耳就对扫罗说，要吩咐仆人先走，仆人就先走了，你且站在这里，等我将神的话语传给你。所以撒母耳呢就把神的话语传给扫罗。那我今天要在这里跟大家说哈，扫罗神已经说要高抹他为君王，但是扫罗受高抹，一共受高抹几次呢？不是一次，一共受过3次的高抹。第一次的高抹呢，就在这里讲到撒母耳对扫罗说，我要把神的话语传给你。那么这一次他把话语传给他的时候，弟兄姊妹，过去的君王、先知等等，好，那么特别讲到高抹的时候，高抹呢不但要有上帝的话语，是神所拣选的，高抹的时候还一定需要有油，需要有膏油，有膏油。所以你看第10章第1节，撒母耳就拿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与他亲嘴说，这不是耶和华高你做他产业的君吗？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扫罗呢就在这里被撒母耳能够高抹，用油来浇在他头上，跟他说你是以色列产业的君。但是这一个高抹呢，只有谁知道呢？三个人知道，一个神，一个扫罗，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撒母耳。所以这一次可以说这个高抹是什么，好像真是在神的面前，在撒母耳的面前哈，来高抹，好像是一个小小的 party， 一个私人的 party 里面，他被高抹成为君王哈。那么当他被高抹的时候，那弟兄姊妹，你知道他被高抹的地点在哪里吗？地点在哪里吗？地点在哪里？请问你撒母耳是哪一个地方的人啊？撒母耳是哪一个地方的人呢？撒母耳如果按照他的族，他是祭司，所以一定是什么利未人。但是我们上次有提到过，第一堂课有讲到利未人没有地方而居住的，所以他是什么散居在十二个支派当中哈。那么所以撒母耳那个时候住在什么？住在撒玛利亚的这个拉玛这个地方。那么刚才也提到撒母耳常常去伯特利、吉甲、米斯巴，在那里审判以色列的百姓。可是他就什么审判完了以后，拜访那些地方以后，就回到他自己的家乡。所以这些仆人呢，扫罗跟他的仆人来到他的这个家乡的时候，就说哦，这个地方有一个先知，这样了解了吗？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第一次这个扫罗被高的地方是在哪里呢？是在拉玛，好，就是撒母耳的家乡的地方。好，那我们再看见，好，当他在这里被高抹以后，撒母耳就对这个扫罗说哈，他说你不用为你爸爸的驴子来担心。这再一次看到什么？这是 prophecy。 他说你爸爸的驴子怎么样呢？已经找到了。请问这是哪一种的恩赐？ 知识的言语已经找到了哈，知识的言语好了。那么这个时候呢，然后他又告诉这个扫罗说，你现在要到神的山，你会在那里要遇见一般的先知啊。这又是什么话语呢？这预言性的话语，这是什么？还没有发生但是已经知道了，所以这个叫做什么？智慧的言语。好，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让我们很清楚的看见扫罗呢，当他去到神的山，他遇见先知的时候呢，我们就看见有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发生。圣经上就讲到说，那一般的先知都在那里哈，受感说话。那我们看见哈，今天我们讲到先知或者讲预言性的话语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些先知啊，哈，他是用他的口里面来跟你分享神所要做的工作。可是你有没有看到，也有一些人哈，他在把神的心意传达出来的时候，他不是用他的口来说的，他是用他的口来唱的，有没有？好，那么有一些呢是用乐器来弹奏的。所以你看到在这边这一段里面讲到，有一般的先知，有一般的先知，他你要遇见一般的先知，前面就有什么？有鼓瑟的，有击鼓的，有吹笛的，有弹琴的。好，所以我们看到先知性的这一个恩赐里面呢，你可以用话语说出来，你可以用乐器弹奏出来，你可以用歌把它唱出来啊。圣经上已经在这里让我们看见。那么因此呢，我们通常很多时候我们就说，有人唱灵歌，有人什么，还也有人用舞蹈表现出来，什么跳灵舞，哈，对不对？这都有先知性的 action 啊，在那里。但是呢，真正先知呢是要被膏抹的。那么先知被膏抹的时候，撒母耳是被膏抹的先知，还有这一群他的跟班或者说他的学徒是有一群的先知。可是现在又碰到一个问题了，就是扫罗。扫罗跟这些人在一起的时候，圣经上就告诉我们说，扫罗就在那里受感说话，受感说话。所以我们知道扫罗在他的身上，在那个时候他得着的是什么？他得着了先知的恩赐，先知的恩赐。这个恩赐是什么？受感说话，受感说话。他不叫先知，但是他有先知的恩赐。在这一段时候他得着这个先知的恩赐，他就受感说话。那么当这个扫罗在那里得到这个恩赐受感说话的时候，圣经上说他被神的灵感动，他受感说话的时候，他被神的灵感动，他就好像整个人都改变了，整个人圣经上就形容到他就成为一个新的人，他有一个新的心，他有一个新的灵，他有要成为新人，新心，有新灵。所以撒母耳就在这里对扫罗说，当你去神的山，你会碰到一群先知的时候，你就会受感说话，你会成为一个新的人，在你的身上有新的灵，在你的在你这个人就好像一个完全被更新一样。所以这是一个预言性的话语，告诉这个扫罗，让他知道即将发生什么事情。而且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撒母耳就跟扫罗说，他说这些事情要发生的时候你就明白了，因为这是一个兆头，这是一个兆头，这个兆头就是一个 symbol， 这是一个 sign。 如果你发现你能够受感，你看见你自己受感说话，又有信心，又有心灵的时候，你就可以趁时而作。换句话说，当神的灵在那里感动你的时候，你要抓住那个机会，要趁时而作，因为神与你同在，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姊妹，我要在这里要说，当我们今天盼望能够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绝对相信神极其乐意把预言性的恩赐浇灌下来。你不见得会你不见得是先知。其实我上次有说过，周神柱牧师说自己说自己是先知人都不是先知。所以你知道，我们不要一天到晚说，哎呀，我有神的话，我就是先知。圣经上很清楚的说到，扫罗呢，因此后来真的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也有人就说，难道扫罗列在先知里面吗？从来没有一次圣经上说扫罗是先知。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扫罗在那一个时候，他有被先知的灵所感动，他有被神的灵所感动，所以他就有一些先知性的行为，有先知性的动作，他的心里面有先知性的那个 工作在他身上。那这个是在我们新约里面就讲到什么，先预言的恩赐，先知的恩赐，这是他有一个先知的恩赐。那么因此弟兄姊妹，你我们每一个人也都可以有什么先知的恩赐。你不见得是先知，但是你会有先知的恩赐。今天在新约的教会里面，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从哥林多前书12章里面14章，好，我们都看见其实神极其乐意让我们能够得到先知的恩赐，好让我们可以怎么样，我们可以说安慰、造就、劝勉的话语，能够彼此的有帮助。所以现在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在这个新约的时代，神的灵已经浇灌下来，他愿意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承接这样子的一个职分。哈利路亚。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你有那个能力，你也可以成为有先知恩赐在你身上的人。那扫罗都有，我们也是什么，我们也可以有，因为我们的神就是一位乐意说话的神，我们的神是乐意启示他自己的心意给我们的。但是呢，神也在那里寻找，看看我们能不能够按照他的心意。所以当这个扫罗撒母耳对他说这些话，说你会有这个先知的灵所感动，你会有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而且有这些兆头临到的时候，你就可以趁势而作，因为神与你同在，所以你要抓住这个机会。那么但是呢，下面还有一个条件了，还有一个条件了。好，弟兄姊妹，先知性的话语很多时候都是有渐进式的，也有条件式的，也要我们在顺服的里面。如果我们没有在这个顺服里面，我们也很容易就失去了这个神所要给我们的这一份。好，那么这个条件是什么呢？他说你当在我以先下到，刚才我们讲的那个地方叫什么，吉甲，你当下到吉甲去，他说我也必下到那个地方来献燔祭和平安祭。然后呢，撒母耳跟扫罗说，但是你要等多少天呢？你要等7天，一直到我到了那里以后会指示你所当行的事。所以这是什么？这是有一个附带的条件啊。好，那还有一个条件在这里，你能够应该可以趁势而作，可是神有一个条件给他，就是他要到吉甲，还要在那里来等候撒母耳所对他说的。那么圣经上就讲到，扫罗一转身离开了撒母耳，神就赐给他了一个星星，当日这一切兆头都应验了，神的灵也大大的感动他，他就在先知中受感说话，他先知中受感说话。哈利路亚。那么我们接下去我们就看见说驴也找到了，好像非常的完满，应该可以结束了。好，那这是第二次神，我们看见撒母耳跟扫罗他就来到米斯巴这个地方。弟兄姊妹，刚刚我们已经提到米斯巴是一个什么审判的地方，是一个做鉴察的地方，神和神在那里做鉴察。所以呢，这是第二次他们来到这一个地方，撒母耳将百姓招聚到米斯巴耶和华那里，这是一个群众，这是一个在众人面前，好，神把撒母耳把这个扫罗带到米斯巴的地方，就对他们说，好，你们不是一直说要求一个王吗？现在这个人在这里了，好，那么但是这个时候呢，这个撒母耳呢，他很聪明，他用了一个方法。这个方法呢，也是以色列的支派，或者说过去在旧约里面常常用的一个方法，就把所有的支派都叫到这个米斯巴来，领袖都叫来，好，然后用什么抽签的方式。当然，我们现在没有鼓励你要抽签了，但是我们看到以前在犹太人当中，他们还常常掷签，好，那么所以他们把这些支派就叫来，他们在抽签。签的时候，你看这很有意思哦，一个一个抽啊，一个一个抽，最后就是抽出什么？就抽出这个便雅悯支派的扫罗，就抽着他的那个宗族来哈。抽出宗族来的时候，他们就说，哎，抽到可是扫罗怎么样啊？他躲起来了，好，他人高马大的，他却躲起来了。哎，神也很有意思啊。他们说，哎呀，这个扫罗到哪里去？找不到了。神说，他藏在器具里面啊。 很有意思。那个神就这样说，所以他们就去找啊，就去找那个器具，我都不知道他怎么藏进去的哈。圣经上说他从那个器具里出来的时候，他站在百姓的面前，哇，大家一看到他哇，心都酥了哈。为什么呢？因为他比众人都高出一个头来，所以大家就是从人的角度里面来看，我们人看人，那个我们人看人很喜欢看什么外表，所以呢，一看扫罗的话，哇，大家就是心都仰慕他了，比众人都高出一个头，所以从人的角度里面看，觉得这个扫罗真的是太合适做他们的王哈，所以这个一看到之后说，哇，大家都在那里欢呼，说什么愿王万岁，愿王万岁，哎，这好像连续剧哈。连续剧皇帝出来的时候，哇，大家都在那里说愿王万岁，愿王万岁，这个是这个世界上我们看人里面就是这样子一个情况。好，那么所以这是第二次我们看见这个扫罗在众民的百姓的面前，在这个在这些支派的面前，大家都知道他是神所选的一个君王，神所选的君王。好，那在这里我要特别讲一下，这个扫罗也蛮有意思。有的时候我们看见扫罗这个人还不错哦，你看，论外表、仪表、钱财，孝顺，哈，做事也很精细啊。这个时候还蛮谦卑的哈，还会躲在器具里面哈。那还有一件事，我觉得这个扫罗也蛮不错的哈。我们看一下第二十七节。当时呢，这个扫罗被感动，大家也都知道他要做王。可是圣经上说，还有一些匪徒，还有一些匪徒，这些匪徒就对扫罗说什么呢？他说，你怎么能救我们呢？圣经上就告诉我们说，这些匪徒就怎么样，藐视扫罗，藐视的方法是什么呢？世界上我们看人的方法就是，我藐视你，我不喜欢你，我不看重你的时候，我就不送你礼物哈。这个圣经上讲就不送他礼物，但是呢，圣经上说他们没有送他礼物，可是扫罗怎么样？却不理会。哎，我很喜欢这句话哈。所以礼物没有什么不见得重要了哈，包别人不送你礼物也没有关系。这个扫罗在我们看，在那时候他心胸还蛮宽广的哈，没有人送他礼物，藐视他他也不在乎哈，这就对了哈。弟兄姊妹，我想其实我们在做人做事的时候，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我们要求神给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心，就是不管别人怎么对我们，他们有没有藐视我们，有没有送我们礼物不重要，我们的心最重要，阿们。所以如果有的时候你说，哎呀，为什么他送那个人礼物没送我礼物啊？你不要 jealous， 你不要心里愤愤不平，不要理会，那你才能够胜过这样子一个环境，哈利路亚。那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宝贵的。那讲到不只是讲到礼物了，我觉得在我们在很多的时候，我常常讲这件事情，但是我自己觉得我很受用的哈，就是曾经啊有一个牧师哈，他就在那里说，我们人呐都很喜欢不管是得礼物啦，得称赞啦，得夸奖哈，我们都很希望。那么如果呢，我们没有得到一个称赞或一个夸奖，我们很多时候就很容易受伤。我不晓得你有，因为人都很喜欢什么被别人称赞一下讲。那所以呢，那个牧师就说啊，他说哈，他说人的称赞就好像什么呢？他说人的称赞就好像香水一样哈，你只能闻一闻，不要把它吞下去。我觉得这实在是太有道理了，只要闻一闻，不要把它吞下去。所以圣经上也说到什么？他说称赞呢，哈，是什么？试炼人，称赞是试炼人。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是学习，我就常常要学习这个功课，就是什么？把别人的称赞只要当香水闻一闻，不要吞下去哈。也许有时候我们会飘飘然一下，但是千万不要把它吞下去哈。那以免以后我们就很后悔，或者我们反而会受到伤害。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我还蛮佩服这个扫罗的哈，他能够不理会这一些人。那这是第二次我们看见这个扫罗被 在众人的面前哈，把抽签让他能够成为一个君王。好，那我们就看第三次啊，第三次。那么当这个扫罗呢，我们再看这个过程里面，就是当他现在开始好像已经在名分上，在在这个职位上，他已经是要成为一个以色列的王，但是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撒母耳还是跟他说什么？刚才我们讲的，给他一个条件，这个条件是什么？要到吉甲去，要在吉甲那个地方。我们一起翻到撒母耳记上11章13节哈，14节，撒母耳对百姓说：“我们要往吉甲去，在那里立国。”众百姓就到了吉甲那里，在耶和华面前立扫罗为王，又在耶和华面前要献平安祭。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就大大的欢喜。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特别提到，他们要到吉甲这个地方去，要立国，要在这那里要来献这个平安祭。大家都很欢喜，这个扫罗要做王了。那么好，那我们想看到这里的时候哈，我们就再来看，回头再来看这个撒母耳，好像在这个时候撒母耳的工作已经告了一个，好像告了一个段落，因为什么？一个王给他们了。所以这个时候撒母耳就在这里就跟以色列的众人就有一个表白，或者说有一段的话语哈。那么这个表白跟这个话语里面，我们就看见撒母耳就在这个时候就告诉这些百姓说，我在我这一生服侍的道路，在这些百姓中间是一身清白的。我们就想到撒母耳，他真的是这一生在这个百姓当中是一身清白的。他是一个内里非常诚实跟清洁的人，他没有夺过谁的羊，没有夺过谁的牛，他也没有抢过谁的东西，所以他来表明他在他们中间是清白的。哇，大家也跟他做见证哈，这实在是非常的棒。但是呢，在这个时候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撒母耳要跟这些百姓来诉说的哈，他要告诉他们，现在你们开始会有一个王来管理你们，但是还是要把上帝的心意来向这些百姓来表明。那我们看见这个撒母耳在这里表明的时候，撒母耳仍然在他年纪很老的时候，他用善道来指示这些百姓。所以我们看一下12章的第7节哈，那撒母耳在这里对百姓几个交代，几个吩咐啊。第一个，他在这里说，12章第7节，我们一同来念好不好？12章第7节，来，现在你们要站住，等我在耶和华面前对你们讲论耶和华向你们和你们列祖所行一切公义的事。我们看见神。撒母耳就在这个地方就对这些百姓说，你们现在要怎么样？要站住，要站住，你们要在这站住，要站住怎么样呢？要等神要对你们所说的话。所以我们看见神告诉撒母耳，告诉这些百姓，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要站住，要站立的稳，我们要来等候神要对我们说怎样的话。这些话还要说是什么？是公义的话。好，要等候神所说的话语。弟兄姊妹，我想这是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很需要求神来帮助我们的。我们要站住来等神你要对我们所说的话，而神常常也会透过什么？会透过他的仆人，会透过他的先知神会自己要对我们所说的一些话，所以我们要站住来等。当在过去，在撒母耳的时候，那个时候人跟神中间还没有什么，还没有那个中保耶稣基督，所以呢，在过去都是什么？透过神人，透过先知 来传递上帝的话语。可是今天弟兄姊妹，我们是直接来到神的面前，我要站在神的面前等神你要对我说的话。那么什么情况我们是 站在神的面前呢？我想敬拜的时候是我们站在神面前来等候神说话的时候。我非常鼓励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参加祷告会啊，能够参加晴雨炉的敬拜啊，让我们常常主日崇拜的时候，我们常常在敬拜当中，我们都是什么？也都是站着嘛，哈。那我们就是站在那里，我们来等候神，你要对我们说怎样的话？我想这也可以成为我们的祷告，让我们常常跟神说：“主啊，我在这里，我要等你对我说什么话。”让我们去做一个愿意站住也愿意等候的人，哈，站住跟等候的人。好，那我们再看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第二次又提到你们要站住。好，我们一起看第十六节。好，十六节我们也一起来念一次，来，请。现在你们要站住，看耶和华在你们眼前要行一件大事。我们看见这里第二件事情告诉我们说，现在你们要站住，同样要站住，要怎么？要来看神要在我们中间所行的一件大事，要看神的作为，要观看神的作为，要去看神你要做什么大事在我们当中。这是一个我们可以来宣告的事情。那我就想到其实当年摩西带领以色列的百姓要离开埃及的时候，他们在红海的地方也是什么？神跟他们说什么？你们今日要站在这里来看神为你们所要成就的大事。弟兄姊妹，这是也是一个信心，也是一个盼望。我要常常盼望，我要看见神的作为，我要看见神所行的大事，我要看见上帝的荣耀。求神把这样子的信心也放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可以站在神的面前去等候，去看神你要做的大事是什么。好，那么圣经上也说，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什么？未见之事的确据。不管你现在眼睛看不看得见，我们都要跟神求，让我们能够看见。有的时候也许眼睛看不见，可是是什么？你心灵的眼睛要被打开。所以我们要跟神求，让我属肉体的眼睛、属灵的眼睛我都要被打开，我要来看见神在我们当中所要做的大事，所要成就的所要成就的工作。弟兄姊妹，我们心里要有期盼。如果你不期盼的时候，你就看不见。因为什么？因为你不会去注意。好，可是你心里面要有期盼，我要看见神的作为，我要看见神所做的大事的时候，你真的就可以看见。哈利路亚。所以你心里面的信心，我们心里面的那个疆界，我们心里面的宽度有多宽多广，我们所期待的也必然能够发生。阿们，哈利路亚。你期不期待你能够看见神的作为啊？有的时候我真的想说，我昨天还跟我先生讲哈，我说我不敢说每一天啦哈，但是我真的是期待我每一个礼拜都要看见神要做的大事。神真的是可以在我们当中成就大事。阿们。好，所以我们要带着期待的心。那我顺便也提一下哈，就是我们这个礼拜上个礼拜我们在上课哈。那我们在上课我们 Rapley 在上课，刚好我们最近在上课就是讲到全人医治哈。所以我们礼拜二我们在特别讲到身体的医治，礼拜四我们就讲到心灵方面的医治哈。那我真的是非常的期待神能够在我们中间做大事。所以虽然这个课程我已经教很多次了，可是呢我还是跟神说，我期待要在我们中间看见大的事，好，看见神做的奇事。我真的很感谢主。结果星期二哈，我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们当中有一个姐妹哈，那个姐妹她也很特别。我下礼拜二我要请她自己做见证，不过先跟大家讲一下，那个她就是很特别哈，很奇妙一个，就是这位姐妹呢，她在去年六月份的时候还没有信主哈。那么她很奇妙的就是，她在有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在六月份，去年六月份晚上睡觉的时候，她做了一个异梦。弟兄姊妹，我还要 附带调一下，不是基督徒才会做异梦，不信主的人也会做异梦。所以这位姐妹就做了一个异梦，什么异梦呢？她在异梦里面就梦见一个，在她前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建筑物。那她看那个建筑物的时候，她说：“哎呦，这个建筑物这么大，我要去看看这到底是什么。”她走近一看，就发现那个建筑物呢，是一个教堂。她一看到那个建筑物是教堂的时候呢，就听到一个声音，对她说。Go to Mary, go to Mary. 哇，他就醒过来。他说 Mary 是谁呀？哦 ，Go to Mary 就想到他这个姐妹是一个中医师，他有一个病人的名字就叫 Mary。哈，那这个 Mary 呢是一个基督徒，而且这个 Mary 呢，是一个基督徒，常常。邀请他去教会聚会，好，那就他醒过来那一天呢，他看病的时候刚好 Mary 就去看病了，所以他就碰到这个 Mary 了。那他就跟 Mary 说 Mary 啊，我昨天晚上做一个梦，好，梦的就向他描述，他说哎，不知道为什么会做到这个梦嘞，而且还跟我说 Go to Mary。 那这个 Mary 就很高兴啊，他说这就是神告诉你，好，他说你看神就是叫你要跟我去教堂。所以他在六月底的时候呢，就真的跟这个Mary 去教会了，就是来我们的教会，好，就来我们教会在六月底。那么 来到教会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变成 regularly 来教会。但他来的那第一天呢，就看到有一个教会里一个报告，就讲到我们去年七月底八月初的时候，有一个内在医治的特会，有 Peter Horriban 来我们中间。那如果你去年有参加，你就知道那个聚会有七八百人参加。那所以他就跟他儿子说我要报名，我要报名，他要来参加，所以他就报名参加。那到Peter Horriban 那个内在医治特会的时候，他就来了。那么他就来了第一天晚上，他说其实他也听不太懂了，但是他听了以后呢，他就跟着那个牧师很顺服的就做祷告，就做祷告的时候呢，他说在祷告的过程里面呢，他在一个一个的在跟着那个牧师，把我们过去心里面的好像有很多的捆绑，很多的压力，好，跟人中间有难处的，都在神的面前就把他祷告出来。祷告一半的时候，他就感觉到他背脊里面有一根骨刺被抽走了，哈利路亚！那一天晚上他就得着医治，然后呢，背骨被抽走，手臂上的这个手肘的疼痛也完全被主医治。那一天晚上他就说我要信耶稣了，我要受洗了，感谢主。所以他就受洗以后非常奇妙。那么神就带领他，然后我再讲一个他的小故事。他第二天呢就去诊所看病人了，看病人的时候，他的病人当中呢有一个人手一直发抖，一直手抖。那么他要治他病的时候，可是那个人一直 complain 抱怨很多。那他就对讲了很久以后，他就跟那个人说，他说你不是基督徒吗？为什么你抱怨这么多呢？他说好不好，我们来祷告。那个人说祷告有用吗？他说我也不知道啦，但是呢昨天晚上他就把他自己的经历讲完以后，就说那我们来祷告。那个人说我不会祷告，他说我也不会祷告，可是我来替你祷告好了。所以他就为这个病人祷告，没有想到祷告完以后那个病人的手就不抖了，哈利路亚，感谢主。然后呢这位姐妹就跟我这个礼拜二晚上就跟我说，他师母我要告诉你，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我这个病人的手就不再抖了，哈利路亚，神迹就在那里发生。然后呢他就来上这个礼拜二晚上的课，他说我这一次，他说我很期待我还要看见神的作为，哈利路亚。礼拜二他在这里上课的时候，他说我们在那里做身体医治的时候，这位姐妹我就问大家说有没有什么身体上不舒服啊，那他就说他有一个疾病，就是八岁的时候腰部受伤，那是一个很旧，八岁的时候，他现在已经年龄跟我一样，那八岁时候受伤，但是他说我期待今天晚上我可以看见 神迹，可以看见神的工作。 他说所有的医生都跟我说，你这是救急了，这么久了不可能会得医治的，好，所以没有医生要看他。他说但是今天晚上我期待我要在这里看见神的工作。我们就为他祷告，那么祷告完以后，有上课人大家都知道这个见证，我们为他祷告完了以后呢，他立刻就说他感觉到他的背已经不再、不觉得有那种痛痛的感觉。第二天早上他就、觉得有一点点酸，他再继续祷告，他说神啊，你是不是真的已经医治我了，感谢主。到礼拜四晚上来到这里的时候，他跟我说他已经完全被医治，小时候八岁的疼痛完全被医治。所以下礼拜二我会请他做见证。我感谢赞美主，有什么有期待，我要看神今天在我们中间所要行的大事。哈利路亚，我们要带着一颗期待的心在神的面前站住，在神的面前要等，要看神所要做的工作。阿们，求主来帮助你跟帮助我，我们要做一个这样子的人。那么撒母耳也在这个时候，他也对这些百姓们说，好，他说虽然你们求立王的这件事情呢、是犯了大罪了，但是我要为你们求告神啊、我要为你们求告神。那一天就有打雷降雨，哇，百姓们都很害怕，因为他们知道他们自己得罪神了。可是撒母耳在那里却对、这些百姓、安慰他们说，你们不要惧怕，你们虽然行了这个恶，可是如果你选择不偏离耶和华，你来尽心侍奉他的时候呢，神的恩典还要在你们当中。所以这个撒母耳就在那里劝这些百姓，虽然做了恶，弟兄姊妹，我觉得这就是神的怜悯。虽然有时候我们得罪神，我们做了恶，那么可是我们愿意选择去不再偏离神，尽心乐意的来侍奉他。他说神仍然有恩典要在你们当中，可是撒母耳说，我愿意持续不断的为你们祷告，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让我不来得罪神，我要断不停止的为你们祷告。那么当你们愿意敬畏神，诚诚实实的尽心侍奉他，想到神在你们中间所做的大事，你们仍然是要在神的恩典里面。弟兄姊妹，就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不只是要等要看，我们也愿意选择来敬畏神，来想念神所做的事，也愿意来尽心侍奉、做一个祷告的人，像撒母耳一样断不停止为这个国家祷告，断不停止为百姓祷告。若是在我们的家中、我们有一些的状况，我们也要求主让我们不要不要上胆，不要放弃，让我们说宣告说，主啊，我今天我现在要站住，我要等，我要看你在我们这个家族里面要成就怎样大的工作，你要做什么工作，我断不停止的来祷告。不要因为现状在那里家里面的状况、孩子的状况，丈夫的状况，妻子的状况，家庭里面家族里面的状况，在那里上胆，要什么要不住的祷告，不住的祷告，我们要看见神的作为。上个礼拜有一位姐妹、跟我说，她在她的家族里面，她的、父亲跟她的兄弟姐妹关系非常的不好，几乎是决裂了，但是她就不住的为他们祷告。两个礼拜以前，她就有一个感动，就跟她的、兄弟姐妹说，我相信我有一个感动，就是神会让我们的父亲、跟你们，就是跟他的、兄弟 姐妹那个关系很不好的，要重新做和好的工作。他说我相信，他就跟他的兄弟姐妹分享，就没有想到真的两个礼拜以后，他们说已经几十年这个问题，他一直祷告一直祷告，祷告到两个多礼拜以前，他有这样子的信心勇气说，我要看见神必然在我们的、他父亲现在正卧病在床、要看见父亲跟孩子中间要重新的和好。感谢主，两个礼拜以前 前，他的家人就写信给他说，这件事情真的发生了。他说，你所信的神是真神，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的神可以做奇妙的工作，好，那我们要不住的在神的面前愿意这样子的来祷告，来等候，好不好？我们就在这个时候，我们也在神的面前跟神祷告，让我们不要因着藐视我们就心里低沉，我们不要因着环境的险恶我们就失去了我们的盼望跟信心。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尽心竭力的在他的面前。亲爱主，我感谢赞美你。主啊，我求你让你自己的心意进入到我们的里面。主啊，虽然今天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不可能每一个人都有先知的职分，但是主，我知道你极其乐意启示我们，对我们说话。我求你的灵现在在浇灌我们，主，让我们能够得着主一个新的心，一个新的灵，好让我们能起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主啊，按照你的启示，按照你所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要站住等候，我们要站住来看你在我们中间所要成就大而奇妙的工作。主啊，我也求你让我们不要放弃祷告，让我们在祷告上面尽责，让我们在祷告上面抓住你的应许，让我们在祷告的里面，主啊，主，我们的信心要被提升，我们在祷告的里面，我们的心胸被扩张，我们在祷告的里面不停止的祷告，必要看见你的工作，必要看见你做大事。主，我们赞美你。主，就给我们有这样子的期盼。主，在你的面前，主，用祷告来侍奉。主，我们很多时候真不知道我们到底可以怎么样来侍奇，但是主啊，求你让我们能够选择用祷告来服侍，因为这是一个最大的恩典。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下个礼拜我们再见面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见证可以分享，我们都有神迹奇事可以分享。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